印度放弃俄罗斯石油，川普一箭双雕。川普权法有套路，曼斯在慕尼克和盘托出。中美在欧洲隔空交手，川普权的心法是什么？情人节的朱古力为什么越来越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日。等一阵我会同大家介绍一款效果几好的食疗保健品。周末我哋轻松一啲咁嚟漫谈一下最近嘅天下大势。喺之前嘅三个礼拜，川普嘅关税左一拳右一拳，打到全世界都晕啦。亚洲嘅主要门派印度同日本已经成功站队。在这个同时，川普朝堂上的几位众臣，从副总统曼斯到国务卿卢比奥，再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都去了欧洲，同中共在欧洲大陆来个隔空交战。川普这个权法的套路和川普的心法，你看不看得明呢？我们先来看看武林上各派的反应。日本显然是已经拜美国为武林盟主了。我们来看看印度。火星宏观账号2月14号发表文章说，为转向美国能源做准备。印度石油部长说，不接受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大家知道印度和俄罗斯一向关系良好。去年8月路透社仲爆料说，印度今年7月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入口国。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十分依赖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亦是从印度和中国等国获得数以亿计的资金来支撑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那这位盟友为什么突然反水拒绝俄罗斯石油呢？之前讲印度总理莫迪和川普会面，准备了大礼包，这个就是态度。美国的对等贸易关税还在这里写，现在表态说不定可以化解未来关税冲击的风险。莫迪说，我们已经为自己设定了目标，直到2030年将我们的双边贸易额增加一倍以上，达到5000亿美元。我们的团队将会努力尽快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除了贸易，印度亦在这里尽量避免碰触到美国制裁的红线。火星宏观账号分析说，印度银行和公司在美国金融体系中拥有大量风险承担，因此对美国二级制裁的担忧比印度企业获得俄罗斯石油带来了运营挑战。2月15号路透社的商业评论说，印度石油买家拒绝和受制裁的邮轮合作，无论交易以哪种货币进行，甚至是以印度卢比进行，都不能够接受。印度的经济时报亦报道说，印度联邦石油部长哈迪普普里在里德举行的印度能源周上强调话，川普总统在这里讲什么？让高价的时代结束，让我们控制通货膨胀，让我们在市场上带来更多的能源，让我们有更多的经济增长，那每个人都能够受益。现在我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入口国的能源部长，我们拥有第四大炼油能力。坦率地说，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美妙的音乐。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准备向印度出售美国顶级军事武器之一的 F-35。他说，我们亦在这里为最终向印度提供 F-35 隐形战斗机铺平道路。这个意味着印度将会加入一个由北约盟国、以色列和日本组成的精英国家俱乐部。这些国家将被准许购买 F-35， 这种飞机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以超音速运行。印度对俄罗斯的反水势必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造成沉重的打击。根据标普国际的数据，截至1月底， 俄罗斯的浮动储存设施中已经积存了1700万桶石油，但没有买家。高盛预测到今年夏天，俄罗斯不能够销售的石油库存可能会增加到5000万桶，没有需求，价格就会下跌。该机构还指出，俄罗斯每桶乌拉尔石油的平均价格2月份下跌至5971卢布，比俄罗斯预算值低 11.3%， 比1月份的平均水平6825卢布低 12.5%。 所以印度现在不单止成为川普制约俄罗斯上谈判台的经济武器，亦成了川普在亚洲武力上震慑中共的武器。大家可能想，亚洲各大门派还有中共啊，没有忘记中共的角色。曼斯在德国慕尼克安全大会上已经将话讲到明白到不能够再明白的地步了，可以说已经将川普权法的套路和盘托出，一啲都唔隐瞒。曼斯要求话，欧盟分担军费负担，唔好一直依赖喺美国身上，因为我哋美国有更重要嘅事情要管，就系中共喺亚洲嘅威胁。呢、这个就系而家美国喺眼中嘅中共嘅角色。中共可以话系武侠小说里面嘅大反派啦。头先亚洲大门派嘅掌门人搞掂咗啦。欧洲呢边就有啲复杂啦。曼斯喺慕尼克安全大会上指责欧洲背离同美国嘅共同价值。佢话，我最担心嘅并唔系俄罗斯或者中国咁样嘅外部力量，而系嚟自内部嘅威胁。欧洲自身正喺度远离一啲最重要、最根本嘅价值观，而呢啲价值观正系美国同欧洲共享嘅基础。他亦谴责了欧洲现任官员坐稳了官员的位置之后开始背弃人民选举。他说，当我们目睹欧洲法院取消选举，高级官员甚至威胁要废除其他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台下面几百名欧洲要员是面面相觑，唔敢拍手，亦唔敢闹。呢一点倒系被中共睇到啦。今日睇下中国大陆媒体嘅报道，就开始离间欧美，话美国副总统曼斯讥评欧洲政局引哗言，德国国防部长脱稿驳斥获喝彩。然后中共外交官王毅再推波助澜，话冲突嘅终点都系谈判台，要欧洲有必要发挥作用。中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欧洲和美国对立起来。欧洲，你不能够跟着川普的思路，你要在谈判台上成为美国的对手，争取你的地位和话语权。其实这里没什么三国争霸，川普是希望欧洲和美国一样走回传统，再次伟大。中共是希望欧洲在沼泽中越陷越深。那川普能不能够叫醒欧洲呢？看过武林小说的人都知道，武林绝学最后能够当上武林盟主的都不是靠招数。招数边个都能够学，大家亦都能够见招拆招。中共不是就是看懂了你的招数开始拆解你吗？还可以暗算添。那武林盟主赢的，一般靠的都是心法，心法秘笈才是自性法宝。好像有些高深啊。那我们跟着下来就跳升一个维度，来漫谈一下川普权术的心法究竟是什么。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宝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 佢嘅核心技术系承传古老嘅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嘅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嘅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三高代谢保用家嘅反馈啊！
真系好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加食三高代謝補，咁嘅感覺咧就冇食血壓藥，好似係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緊藥，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顯嘅感覺，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婉兒提醒大家，每一種食療補充品都係因人而異嘅。喺你購買之前，請務必先諮詢醫護人員嘅意見。川普在欧洲真的花了大力气，四大战将去到欧洲，为什么这么落功夫呢？因为希望欧洲大陆能够回归已经被遗忘的传统和普世价值，唤醒西方的盟友。那什么是西方的传统？我们现在讲的西方大多数都是指民主，这个是没有错。其实这个背后要上升一个维度，就是对神的信仰。马斯克一直在强调民选官员，强调民意。的确，中国古代几千年虽然是帝制的统治制度，但是根本上秉承的是两个思想，一个是君权神授，另一个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两个讲明什么呢？一个是话俾你听，你嘅荣耀同权利系嚟自于神嘅，给予你权力嘅目的系让你履行责任。咁系乜嘢责任呢？就系、是、服务好子民。其实呢种普世嘅价值同西方嘅信仰里面系差唔多嘅。官员系民选出嚟嘅，系民意嘅代表，呢、这个系要承担责任嘅。咁同责任相辅相成嘅系荣耀。但是这种荣耀不是现在那些官员他们的作威作福，不是官僚政府的福利和权利，是你履行职责之后给予的响应的福祉。看看马斯克为什么成日都是带着个小孩出来在公众的面前，他想传递的讯息很简单，今日是政府职员就好好地做事，做得不好就落台。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带细路仔的阿爹。川普这里的理解就更加简单了，一切荣耀归于神。这个就是曼斯在慕尼克讲话的精髓，是希望欧洲的官员和官僚他们能够看透权力的本质，知道这些权力是来自于哪里，不要迷失，回归传统对神的信仰，不要背弃曾经的联盟。咁到底中共系乜嘢角色呢？嚟睇下中共嘅思想系乜嘢？与天斗，与地斗，鼓动群众斗群众嘅斗争哲学。听下大陆媒体嘅报道宣传同中共官员讲嘅话，字句当中都系透露住斗争思想。王毅更加系将枫桥经验带到咗欧洲呢个战场。中共心知肚明，川普的火眼金睛已经是看透了他的本质了。美国已经认识到披着羊皮的中共才是全球和平最大的威胁因素。为了破坏传统的西方联盟，牵制美国的精力，中共就要开始想欧洲这张牌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令欧洲和美国对立起来。大家看过指环王，即是魔戒这部戏吗？欧洲大陆现在就好像是被坏巫师附体和控制的Rohan国王。 美国就好似系嗰个金道夫同埋护戒指嘅侍者，佢哋正喺度试图驱除控制 Rohan 国王嘅邪恶魔咒，令国王清醒过嚟，重建西方联盟。现实毕竟唔系电影，欧洲大陆最终系会点样选择，只能够走一步睇一步啦。但系呢个格局，我哋要睇明白，川普权术嘅心法系冇乜嘢高深同神秘嘅，佢就系相信神，秉持住传统嘅美国建国先父佢哋嘅思想。呢啲我哋喺之前嘅节目里面亦都介绍过。这个同古代欧洲大陆上古罗马古英国的法律同体制有啲传承之处。而中共呢边佢嘅思想就係反神反人性嘅。共产党宣言嘅第一句就讲出咗佢自己嘅本质。佢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嘅幽灵喺欧洲游荡。所以呢个係今日世界格局嘅终极对战。唔系乜嘢三国争霸，而家每个国家都喺度做出自己嘅选择。咁国家层面嘅选择对今日我哋每个普通嘅人有乜嘢启发呢？我哋要做出点样嘅选择呢？今日嘅热点虽然讲得系有啲思绪飞扬啦，只系希望喺呢个纷繁复杂嘅国际变化下，能够同观众一齐睇清呢个乱中有序嘅趋势。天下大势有啲复杂啊，等一阵我哋嚟倾一啲提神嘅。唔知道有几多女观众喺情人节嗰日收到朱古力呢？而家送朱古力嘅朋友仲系有诚意噶，点解呢？因为情人节朱古力嘅价格系贵到超乎想象，都话物以稀为贵。唔通而家朱古力同真爱一样越来越稀少咩？事实的确系咁样。制造朱古力嘅原料可可嘅期货价格，自从旧年同期起已经攀升咗 86%。礼拜四嘅收盘价系每公吨10,583美元，呢个系过去20年平均价格嘅3倍以上。这个可以用供需理论来解释，但主角不是情人节买朱古力送礼的男士，他们真的是供应端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恶劣的天气和种植病害摧毁了西非产区的作物，那里老化的可可树产量越来越低，同时欧盟的森林斩伐法和种植者的低收益限制了新可可树的种植。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天气令朱古力销售商感到失望，亦令朱古力产业连续第4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非洲的天气情况改善之后，价格自12月的高峰略有回落，植物的生长和产果周期就不像工厂的生产线，是需要时间和年头的。由于新可可树的生长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问题需要充裕的时间来解决。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报道引述分析师指出，供应问题的严重程度意味着价格不可能很快回到去朱古力制造商和消费者习惯支付的水平了。农业商品分析公司 J. Gans Consulting 的 Judy Gans 说，一吨可可脂的价格几乎是一部小汽车的价格。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朱古力的涨价，那今日就是一门好好的令你了解价格在供应链上向终端消费者传导的好案例。因为来自原料和供应压力和价格上涨已经是贯穿整个供应链。全球最大的朱古力制造商比如好事和益之国际公司说，他们的价格上涨速度远慢于可可价格的上涨速度，他们宁愿承受利润上的打击，亦不愿承受需求上的打击。益之国际行政总裁最近话给投资人听，公司需要维持价格门槛。Jefferies 的分析师说，朱古力制造商去年夏天曾经承诺今年的收成将会好丰硕，这句话是暗示 今年可可如果丰收啦，咁未来嘅价格仲系会下降。对于做咗期货对冲嘅大型连锁企业嚟讲，并唔急于将成本转嫁到终端消费者。但系分析师继续话，而家睇到嘅早期迹象显示，今年可可丰收以及期货价格大幅回落嘅前景仍然有啲暗淡。原料涨价，就算系对于有对冲嘅大企业嚟讲，亦会蚕食收益。但系如果冇资本缓冲，可以做大宗商品对冲交易嘅细商家嚟讲，呢、这个供应链嘅成本就会迅速传导，影响到比较细嘅朱古力厂商。Ronnie Shoes Chocolates 系一家位于纽约唐人街边缘嘅店，店主朗达海夫多年嚟首次调高朱古力嘅价格，并且透过提供朱古力制造课程嚟稳定业务。海夫话，温和嘅加价系必要嘅。佢认为佢嘅顾客系愿意为咗高品质嘅朱古力支付高出嘅价格。咁作为消费者，我哋应该点样去对冲朱古力嘅通货膨胀呢？分析师就话，降低成本嘅另一个潜在途径系需求下降。Gans 话，当消费者喺呢个礼拜睇到一盒价格昂贵咗好多嘅两磅装优质黑松露朱古力嘅时候，佢哋可以选择一磅装嘅松露朱古力，或者系选择其他情人节礼物，比如去买昂贵嘅玫瑰花。咁你喺情人节嗰日系收到或者系送出咗一磅嘅松露朱古力呢，亦或系玫瑰花啊？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请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次节目再见。